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苏文恩向你问安。今天要和您一起研读的圣经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我们从第八节开始读的后半章圣经。第八节这里说，他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一口两舌，不好喝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要存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奥秘。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，若没有可责之处，然后叫他们做执事。我们说到这第二大段，在这里开始呢，他是说到在教会中，除了有做长老的之外，就是前面所说做监督，监督做长老的，他的一个主要的责任乃是去照顾教会中的人，因为教会是神的家，有许多神的儿女，有的是刚刚蒙恩的，有的是蒙恩多年的，有人生病了，有人遇见不幸的事情了，有人或者遭遇到困难了，像这些人需要人的关心，需要人的照顾。那么这个照顾的人是什么呢？通常都选择比较年长的人去担任这个工作，他们是受教会的托付，别人可能没有做好，他们一定要做，一定要尽心，是这样。说到教会中，那么人多了之后，也有许多的事物要做，有许多事物需要服侍。那么这个做执事的呢，就是说在教会中有很多的事，这些被特别选出来在教会中担任领导服侍事情的人，就是所谓的做执事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上一次曾经和大家讲过，在圣经里面的讲到这个执事，有广义的执事和狭义的执事。广义的执事是指所有服侍主的人都称为执事，所以保罗自己也成为自称他是做了教会的执事，他是福音的执事，他是执事。那么同样的呢，像亚波罗，像提摩太，凡是受了主的命而受主的托付去服侍人的人，都是做执事。但这里所讲到的乃是在地方教会，地方上的一个教会，他们要选出一些的人来办理教会的事，专职的办理教会的事。那么这个被教会任命的执事，他们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形？他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。也是如此是指的什么呢？其实做执事的，他在人品上、素养上和做长老的是一样重要的。他说也是如此，就是指上面。也是怎么样呢？也是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。上面一共列出了多少项呢？列出了15项。他讲也是如此，也就是说那个做监督、做照顾人的那些特征，那个基本的素养，他的性格，他的操守，也应该是做执事的。他们只是重点不同，有的人是来服侍人，重点是服侍人上，有的人呢是借着服侍事，在教会中的把事情来服侍人，所以这两种不同而已。所以在他的基本的学习和素养上是一样的，所以他才讲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。换句话说，他应该有美好的家庭的见证。同样的，初入教的也不适合做执事，后面他也会再提到，他在教外也需要有好名声，就是也是如此。他必须端庄，端庄意思他就是非常的庄重、诚实、稳重而受人敬重的。他不一口两舌，就是他讲话都是诚诚实实，不是讲两面的话，对这样的人讲这样的话，对那样的人讲那样的话。那么他这样子的话呢，就讲话就有虚假在里头。不一口两舌的意思就是不讲虚假的话，不搬弄是非。他不好喝酒，也不贪不义之财。你看这些都是和前面所讲长老是同样的性质。第九节他说要存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奥秘。他一样要存一个清洁的良心，就是他在服侍上的时候就是为着神的缘故来服侍人。这个清洁的良心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应该存的清洁的良心，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前面说， 如果我们活在爱中，那个爱是要从哪里生出来呢？就是从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所生出来的。他在服事上，他的良心是要清清洁洁的，没有任何的贪图，没有任何的偏好，他固守真道的奥秘。所以固守真道的奥秘就是说他能够持守真理。所以做执事的必须在真理上、在圣经上都有相当的学习。可能他不像做长老的，就做监督的，他们需要善于教导，因为他去照顾人，他去照顾人的，他总要拿神的话来供应、喂养、劝勉，来教导人。那么做执事的，他可能不善言辞，但是他自己呢，却是对于真理非常的清楚、明白。那么他不容易受到欺骗，能够固守真道的奥秘。他知道我们的信仰的，所谓真道就是信仰的那些真理，他能够知道怎么样来持守它，一直活在真理的里头。他说这等人也要先受试炼，若没有可责之处，然后叫他们做执事。这个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呢，到在教会中来服侍的人，来做执事，来服侍什么事情，慢一点叫他得做执事的名分，而要叫他先学习，先学习那些服侍。有人比如说有人在教会里面来学习做招待，那么做招待就是怎么样子来招呼人进入教会里面来参加聚会，那么他不是先做这个招待的执事，而是他先配搭在里头，接受那个执事对他的教导，告诉他们怎么样子来做招待，怎么来招呼人，对于新人应该怎么招呼，对于年长的应该怎么招呼，怎么引导他们进入座位。那么当然做执事的还有做其他种的，比如说来照顾新人，有的好像比如说那你讲到的饭食的服侍就是一种，那饭食的服侍也叫他先做，看看他能不能忠心，所以先受试验，就是说他在服侍上有没有什么缺点，有没有什么不足之处，这些不足之处能够经过交通、经过教导，慢慢慢慢都能够调整过来，使他的服侍也都能够很稳重庄重，而且他很尽忠，把一件事情交给他的时候，到了时候他就一定都会办好，这就叫先受试验。他若没有可责之处呢，然后才叫他们做执事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他在服侍的时候，弟兄交代他做一件事，结果到了时候他人都没有来，换句话说他不能受托，在这种不能受托的情形之下，他就不适合正式的担任执事。所以在教会中对于人的培养，我们是尽量的要培养人，但是在培养人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要看他所显出来的性格是怎样的，在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。这个可责之处呢，也只是指着他们在言语、行为、行事为人、对人的态度上。有的人呢，你把一种的职分一交给他的时候，他马上很快的在人的面前就显出一种骄傲、一种傲慢的情形。如果有这样的情形，就表示说他在生命上还很幼嫩，还不适合来担任这种执事。第十一节说，女执事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说谗言，有节制，凡事忠心。在教会中有些服侍是要弟兄们来担任，同样的也有许多的服侍可能姊妹担任更好，也需要姊妹参与其间，所以也有女执事。女执事她的情形是怎么样呢？也是如此。她说像东门做执事或者做这监督也是如此，也是一样的，要具有美好的品格素养，还有家庭的见证。你也在教会中，在真理上、生命上都有学习、有操练，他也是如此。他必须端庄，不说谗言。所以谗言呢，就是讲一些不实在的话，讲一些毁谤的话，不是一个喜欢搬弄是非、随便批判别人的人。那么这样子，这是他也必须有的一个素养，因为他是代表教会在那里服侍人、服侍事情，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必须显出一种美好的见证。 他有节制，凡事能够忠心。所以在教会中有弟兄们做执事，也有姊妹们担任执事。然后到第十二节，他再强调一件事，无论是弟兄执事或者姊妹执事，女的执事，他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儿女和自己的家。当然一个妇女来做执事，就是女执事的话，她只做一个男人的妻子，也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好好也是要服侍他，管理他，只维系他自己的家和自己的儿女。做执事的在这里三章十二节在这里再一次的强调，在教会中担任教会的职务，无论是做长老，无论是做执事，都需要一个非常清洁圣洁的婚姻的家庭生活，而且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生活的见证。他说这样有一个良好的见证的，他说就是善做执事的，自己就可以得到美好的地步。所以这样的来善做执事的人，他就自己可以达到一种所谓的美好的地步呢？美好呢，就是为他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为他自己来积成了生命的根基，能够达到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成长的那个度量，达到美好的地步，就是达到那个生量的程度，并且他也能够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，因为他有这样很好的服侍，所以他对耶稣基督的信仰，对于那些真理，他在述说的时候，在做见证的时候，他就能够放胆，他自己就是那个见证人。这一个例子呢，我们从史提凡身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他因为善做执事，他就被圣灵所充满，是不是？大有智慧，所以他对真理又能固守真道的奥秘，所以在他这个服事的里头，他这常常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那我们就知道史提凡，结果他不仅是服事范事，他也传福音，他传福音而且很带着神的能力，以至于他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，他在传扬耶稣基督的真理上他是大有胆量，以至于他传的福音，他所做的见证是大有能力，以至于当时许多的犹太教徒要和他辩论都辩论不过他，所以他们就设计计谋来陷害他，而史提凡成了第一个寻道的基督徒。同样的，和他一同担任执事的还有一个腓力，腓力他后来他也是因为善做执事，所以他在真理上就有很多的很好的操练，有很好的学习，所以呢到后来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逼迫，他们不再在一起生活，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这一带去了，到犹太地区。那我们知道腓力就成了一个传福音的腓力，他传福音大有能力，他把福音就传遍了撒玛利亚的各地，并且向一个太监也传了福音，就使这个福音能够带到非洲去。那么这都是一个美好的见证，就是因为他们善做执事，自己在生命上在真理上都达到美好成长的那种程度和地步，因此他们就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，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这一段这里就是讲到做执事的，所以做执事的虽然好像是服侍事，在神的殿里，从前在旧约的时候有服侍神与服侍殿的区别，比如说祭司他们就称为服侍神的，因为他是为神的百姓到神的面前去祷告，去为神的百姓献祭，然后出来为他们祝福，把神的话教导神的百姓。那么像利未人呢，他们就帮助来杀牛宰羊做祭司的助手，而且来看守门户，好像他们是侍奉殿。但是我们要清楚，在新约的里头，无论是服侍人的，像做长老的，或者服侍事的，以事情办事情，其实他办事情呢，也是为着服侍人。这样的人，无论是去照顾人的，是服侍事情的，他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 在生命上有美好的见证，有生命的学习和成长。当他们在那里尽心忠心的殷勤的侍奉的时候，他们都能够在生命上达到美好的地步，而且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都能够大有胆量，那么这样他们就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，在新约的里头，无论是做事，无论是服侍人，他们都是活在神面前的祭司，没有服侍殿和服侍神的差别。他们一方面好像是在服侍人，一方面他们实际上是尽心竭力的服侍神，是长在神的面前。最后这一段三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，保罗就说，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。当时他写这封信是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，叫他来做这些事情。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去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，告诉你。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他可能那个时候他在马其顿，在马其顿那里啊，他在那里服侍教会，他可能还有一些事情，那不能马上就去。所以我在这里如果有单言，主教我在这里多有一些服侍，有其他的服侍的话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你这知道在以弗所教会你应该怎么样子在那里服侍。他说教会是什么？就是神的家。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，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就是神的家，神的儿女汇聚在一起，这就是神的家。他说我不在，我把这些信写给你，就是让你知道在神的教会中当怎样的来服侍，当怎么样的来服侍。他说你要知道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。神的教会是什么呢？它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他这一段圣经里面特别是讲到什么是神的教会。第一，看见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，这个家是永生神的家。什么叫做永生神的家呢？就是这个家里面的成分，所有的人都是因着得做永生的人，都是成了神的儿女。所以这不是一个人为的组织，不是一个社团组织，它乃是一般神的儿女得做了永生，得做了永远生命的儿女的家。他说这个家是什么？这个家它在地上也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他讲到这个教会的见证，教会的见证从生命这一方面来讲，它是家，我们都是家人，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家人，都是神的儿女。这个家人和世上的家人不同，世上的家人是血肉之躯，他得着是短暂的生命，但是神的家里面呢，都是每一个人都得到了永生，得着了神永远的生命。这是就这家，就这生命这一方面来讲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教会呢又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神设立教会在地上，它有一个主要的目的，一个功能，它就是要把真理支撑起来。真理就是神在信仰上所有的这些的话语，它是见证，它这是一个神要建造的一个见证。那么教会呢，是把这个真理把它支撑出来，把它撑起来，它是真理的见证的柱石。这个柱石啊，有两方面的作用，一方面是把一个建筑物托起来，真理就是那个要托出来的那个建筑物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知道在圣殿的前面呢，有两根柱子，两根大的铜柱。我们读列王记上和历代志上，历代志下都很清楚在那里。一根柱子呢叫做亚金，一根叫做珀瓦斯。这两根柱子是做什么呢？就是做荣耀的见证，把神的见证彰显出来，它是真理的柱石。所以一个教会它应该在那里啊，是传扬的，彰显的，是把神的信仰的真理把它见证出来。不仅是柱石，而且是根基。这个根基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根基啊，就好像是它的一个建筑物都有一个基础，就是它那个稳固的基础。这个基础呢，当然是在基督的身上。但是在这里说，就着真理来说，教会也是 这个真理的根基。人从哪里可以看到呢？这个真理能够支撑出来，它要那个柱子都要落在一个根基上，那个根基稳固，那个建筑才稳固。所以这个根基是指的它的落足，但是这个根基它的原来的意思啊，它实际上呢也就是基地。所谓的基地啊，它实在当初保罗用这个基地的意思，就是说到当时的罗马军队，他们都有一个军队的一个基地。那个基地是做什么呢？就是把他们的装备，他们的军人训练都放在那里。那我们知道今天在很多的国家，陆军有陆军基地，空军有空军基地，海军有海军基地。基地是什么呢？基地就是他们精壮的战士，他们在那里训练装备，还有各种的武器，还有陈列在那里。他们在那里训练装备好，常常要征战的时候呢，就是从基地派出这个神的大军，就派出这个军队去。那么所以这一个基地乃是一个培养训练成全人的地方，成全战士的地方。他教会是什么？教会一面是把真理支撑出来彰显出来，另外一方面是培养基督的精兵，把基督的真理在那里装备人，成全人，使得每一个圣徒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。许多的装备是在那里储存的，在那里受到训练的，这是基地。所以教会是这样的作用。第十六节说，他说大在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他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他说提摩太啊，你真的是要看见啊，教会实在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啊。当我们如果这样的去服侍，使得教会中服侍的人都能够这样被神来充满，一个堕落过的人都能够像做长老的，做照顾人的，做事的，都在那里尽忠职守，而且活出那种美好的生活的时候，他说你知道吧，这就是敬虔的奥秘。所以敬虔的奥秘是什么呢？就是向神敬虔，就是向神敬畏神的一种奥秘。这个奥秘是什么呢？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公认的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这个神在肉身显现，就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这是一个荣耀的见证。这种的荣耀的见证，就借着我们前面三章所讲到的这种福音，这种祷告的生活，还有一种在主里那种配搭的彰显出来。这就是那个荣耀的见证，也是一个共同的神在肉身的显现。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。第三章我们在这里看见是讲到教会中的侍奉。教会中的侍奉有照顾人的，就是这里所称为的监督。我们要清楚这一个监督，或者是做长老的，要很清楚的知道他是凭着爱来照顾神的儿女，眷顾神的儿女，服侍神的儿女，他们应该有的品格，他们应该有的生活和家庭的见证。同样的，在教会里也需要一般忠心的执事来服侍各样的事物，无论是男的执事，女的执事，他们如果都好好的这样的服侍操练的话，自己就可以达到美好的生命的地步。那么这样神的家就一面成为一个荣美的家，弟兄姊妹生命上有长进，另外一方面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而显出神荣耀的见证，神就在我们这一般的人身上彰显出来。大在近前的奥秘，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愿主祝福我们的教会，愿我们服侍也都被带到这样子的情形。愿神恩待我们，愿神祝福你。